到二十三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讲到说我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我们并不是因着恶行才与神隔绝。我们与神隔绝是因为亚当犯的罪，人类就与神隔绝了，是吧？好，所以那个罪性，亚当犯罪以后，那个悖逆的罪性就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我们因，就是说，我们从前就是与神隔绝的，就是因着我们与神隔绝呢，我们那个，所以我们会继续的来与神为敌，是吧？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不是因为我们犯了什么罪，所以我们是罪人，而是因着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因为亚当犯了罪，所有亚当的后代就是罪子罪孙，知道吗？好，就是你就是生来就是个罪人，你就是会悖逆，你就是会骄傲，就自然就会说谎。好，所以我们需要认定我们就是个罪人，所以我们本来是跟神隔绝的，我们心里就是与他为敌，我们就喜欢犯罪。可是神是光，那个光就会成为我们的压力，就不喜欢光，好，所以我们就会与他为敌。好，那这个现象呢，今天在教会里面仍然是这样。好，很多基督徒呢，虽然你已经信主了，但是呢，还是会有时候在讲台上，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因着恶行就与牧师与讲员隔绝，与他为敌啦，不是与他隔绝，而是与他为敌啊。以前有一个姊妹，她就这样，这个她说听到我在讲台上讲呢，她坐在下面，她就很想伸出舌头，伸出拳头来打我，那后来呢，因为她觉得我在讲她，知道吗？那其实我真的不是在讲她，那好多人都觉得我在讲她。好，那可是有些人的态度就觉得啊，感谢主，今天都在讲我，所以他就觉得更多的悔改，好蒙光照，很高兴。可是有些人就是那个里面的己很强，所以他就觉得哦，你在讲我哦，所以就很气，想要伸出拳头来打我哈。结果后来他说主就跟他讲说，你不能打邮差，主跟他讲说你不能打邮差，就是说讲员只是个邮差，他在传递神要给你的信而已，是神的信息传递给你，你不能打邮差。那为什么他会气讲员呢？因为人心里的恶行，我们不想接受光，不愿意接受光照。好，那个圣经上讲，罗马书那讲到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对不对？以神为仇，也就是说我们很喜欢继续体贴我们的肉体，可是神的光照出来呢，我就觉得我的肉体受不了，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叫饶恕呢？我就要恨他到底，对不对？为什么要去爱他，要去跟他和好？我受不了，这么亏欠我。所以我们的里面的那个恶行，我们就继续在跟神为敌。好，那可是呢，神怎么来成就这个和平？天父怎么来成就这个和睦？因为我们生来就是罪人，所以世世代代就是与神为仇的，与神为敌的。好，我们是很喜欢我们的肉体，我们很体贴我们的肉体。好，我们常常心里所喜欢的，我们就去做；心里所喜欢的，我们就去满足它。好，可是神却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 有些基督徒就觉得哪有这么严重，神说了可是他就是不以为然，哪有这么严重，这样就是与神为仇啊，我也去聚会，我也传福音啊，这神说了你去体贴你的肉体，你就是与神为仇，就是与他为敌。好，那神怎么来成就这个和睦，这个天，我们这位天父他用他的儿子，他需要这个儿子需要道成了肉身，需要亲自取了肉身的形状来到地上，过着我们人类一切的生活，可以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然后呢，他是33年半的时间他在地上，他没有犯罪，那然后他在十字架上流血，他成为一个祭牲，就是他为我们做了赎罪祭，那满足了神对罪公义的要求，罪的公价乃是死，那必须要一个没有瑕疵的祭牲作为赎罪祭，才能够挽回过神对我们的脸，你知道神好像就是脸背向我们了，因为罪使我们圣洁的神没有办法跟罪在一起，他是恨恶罪的，神是天天向罪发怒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知道那个罪的可恶。那今天是因为神儿子流血，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一个最可怕的刑罚，慢慢的死，他所流出来的血，使那个血洒在这个祭坛上，满足了神对罪的审判，是吧？从此我们不再活在审判之下，我们活在他的恩典的里面。可是怎么样活在这个恩典里面，是靠着耶稣的血，靠着他的血，不是靠着我行什么义行啊，我觉得我有为教会做事啊，我也传福音，我也奉献，对，这是我们一个蒙恩的罪人感恩的应该有的，应该所做的。但是这些都不是可以来跟神讨功劳的，因为一切的功劳是神的儿子为我死。今天我能够服侍主是神的儿子的恩典，否则我根本就不能来到他面前的，我还可以在他的圣殿里服侍他，那是极大的恩典，神儿子的血为我流了，他受了血，他的肉身受死，才成就了这个和平，这个和睦，那我才可以这样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借着他的受死把我们引到天父的面前，而且呢他看我们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所以弟兄姊妹，你需要知道天父是透过耶稣的血来看我们，不是我有没有好一点。那我需要认识我永远就是一个这么败坏的罪人，我需要认定。所以我们被人家指证的时候，不要觉得我没有那样，我没有你想象这么坏，你可以说我比你想象的更坏，我坏透了。好，你如果这样承认，你就不会再受伤了，你知道吗？你就不会老是被冒犯了。好，因为我真的是与神隔绝，与神为敌的，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可是今天我永远夸的就夸耶稣的血，耶稣的血使我与他和好。还有呢，我不需要接受魔鬼的控告，为什么？因为他就说，对啊，你看你这个人这么没有爱心啊，你这么自私啊，神哪要你这种圣徒啊，哪要你这种人啊，这种门徒啦，有些人不敢称自己是圣徒，知道吗？你是圣徒，因为你是耶稣的血使你成为圣洁，知道吗？所以我们很需要认识自己的尊贵，你不要再活在过去的思想里面。我过去是与神为仇，没错，与神为敌，没有错，我是充满了恶行的人，心里也充满了恶行恶念。但是如今我永远就夸他的血，主耶稣是你的血使我能够坦然来到你的面前。那因此呢，你要常常躲在他的宝血底下，虚心的依靠他，那来到他的面前，而且不接受魔鬼的控告。魔鬼控告你的时候，你就说耶稣的血，有耶稣已经为我流血了， 我是败坏没有错，可是他已经使我成为圣洁。弟兄姊妹，你就是需要常常用这些话来抵挡仇敌的控告。可是当如果有弟兄姊妹去指出你的错处，你不要觉得他在控告你，那不叫控告，那是一个凭爱心说诚实话，让我们可以更能够快一点悔改，更能够蒙神的恩典。这样，那他这里就是讲到说，我们今天是十字架所流的血来成就和平，然后借着耶稣呢，使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都与自己和好了。这就是什么？你需要记住这一点。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讲到，他说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每一次我们纪念我这个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我要纪念他为我这样舍身流血，我就要怎么样？他说应当如此行，就是我也要把身体剥开来。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所以我也要把自己的身体去舍了，去受死，好，这样才叫做纪念神，那这样才能够成就和平。今天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战争，就是因为他们都不是用神的方法，用人的方法，所以战争就越来越大。举例说，像这个911事件，知道吗？你应该把这个福音很深的根，那个扎根在你的里面，以至于你行事为人，你就明白该怎么做。像911事件，世贸大楼倒了，照神的方法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是全国的百姓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主啊，这因为我们这么几十年来远远的离开了你，我们自高自大、狂妄、骄傲，靠我们的军事政治的力量，好，我们那么的高大狂妄，我们都觉得不需要神，好，那我们越来越以自由民主为借口，然后来这个欺压所有近前的基督徒，我们在那高叫的自由民主，可是我们不受神的约束，我们不来遵守你的命令，那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悔改。那悔改了以后呢，然后为阿拉伯回教徒祝福，为他们祝福，这就是神的方法。神说你们他说你们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然后神怎么样？神就借着他儿子的肉身受死，使我们与他和好。这就是神的方法。所以你要成就和平，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就是需要去把那个仇敌去引到自己的面前，去爱他们，这就是神的方法。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悔改，然后为恐怖分子、为这些回教徒为他们祝福。好，主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好，主啊，我们过去也这样子的，没有好好为他们祷告，我们也亏欠他们。好，或者说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处理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没有用两种砝码，所以我们亏欠他们。我们如果这样悔改，在报章杂志都这样，在电视都这样登出来的话，恐怖分子就会手软，他就会手软，他就会发现，哎，这基督徒并不是这么可怕的，他们全地就是都在这样子为我们祝福，然后悔改，为我们祈福，那他们就会真的，也许他不会马上手软，他可能还会发布第二次攻击。可第二次攻击以后，我们还是这样做，一次一次，他就越来越不想攻了，知道吗？他就越来越不想攻，一个人就这样一直让你打，你就打不下去了。而且呢，不只是他打不下去，神自己会做，神就会管教，神也会把他们的计谋都显出来。 可是我们不是，我们天然的方法就是什么？哦，他们这样，我们就要报仇，把他们炸光光的。结果呢，你仗势的我们武器很好去炸。结果呢，我们就炸了，就说，哎呀，你看他们的通讯系统已经都被我们毁掉了。结果人家现在里面发现说，阿富汗根本没有什么这个精良的科先进的通讯系统，他们通讯有时候一份歌词，所以你根本他们里面的人毫发无伤，你知道吗？但有人进到他们里面的那个总部去，因为那些人都躲到民宅去了。所以他们的人毫发无伤，而且他们就把一个俄国留下来的很旧的破旧的坦克车就放到那个空地上，然后搭些帐篷，然后那个美国在空中一照就觉得，哦，这就是军事基地，然后就轰啊轰啊，他就说这样搬去空地，这样美国的飞机就要忙了一阵子了。那你就一直，然后呢，你忙了一阵子，你这样轰，他为什么还要故意搞这个让你来轰？因为让你轰就是。回教徒更气愤，更挑起他们的愤怒，然后就团结这些力量要来打圣战。人类的冤冤相报都是没有照着神的方法，没有照着神的方法。你欺压我，我就给你打回去，把你打光光。这就是人的方法，那带来的就是更多的恐怖，更多的危机，更多的伤害，更多的仇恨，魔鬼就哈哈大笑，这些人都在我的国度里面，这就是魔鬼的方法。可是你只有要成就和平，就是这个方法。所以为什么911事件一发生，我们就是说，主啊，最好你能够让他不要打仗。可是没有办法，整个美国80%都赞成要打仗，打连在教会的讲台也赞成打。我那一次在讲台讲到说，我们要祷告让他不要打仗，有人听了就非常气我，说他听了人家别的牧师讲说一定要把他炸得光光的。为什么？因为他伤了我们6000个人无辜的百姓。对，但是呢，现在呢，你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一年以后看他们还会不会说打，声音就没了。发现自己经济危机，发现这个恐怖一直在周遭，人家就开始埋怨布希总统。这就是人，当初是他们一直这个 push 啊，一直强迫布希一定要打仗。你看布希总统，当然说他说哦，一定要擒拿凶手，好、啊，那他刚开始是威胁他们要交出来，好让他们可以交出来的，你不交我就要打，是用恐吓你。可是他说三天不交我要打你，可是三天不交了他有没有打？没有，总统没有打。5天了有没有打？没有，1个礼拜也没打，2个礼拜也没打。因为布希总统他也不希望打，他一直希望他们可以交出来，可是周遭所有的百姓就是给他压力，一定要打，一定要打。所以你已经到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地步，军队都调去要威胁他，他还是那个没办法，只好打他，知道吧？但是我觉得任何基督徒，你遇到一切的与你为仇的方法，与你为敌的，不是，你遇到一切的敌人，你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流血。不是去流别人的血啊，是流自己的血。不是去打别人啊，是打自己啊，是去被他打。只有这个方法可以成就和平。所以你看，神的儿子主耶稣，天父就为我们这个告诉我们，就是这一条路才能够成就和平。好，他说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那神的这个方法呢，不但成就和平，而且呢可以使敌人成为圣洁。你这个打只使他止息了就变不打了，他没有武器打你，但是他等他有武器的时候他又开始打。像伊拉克、哦、那不服嘛，所以他们又开始制造更可怕的武器，生化武器，等着以后有机会要再打。所以有没完没了的， 天完没了。可是神的方法呢，你借着在十字架上流血成就了和平呢，还可以使这个与你为敌的这个敌人呢，可以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知道吗？所以历世历代以来，那些真基督徒都是被逼迫被杀，而且不还手，为对方祝福，最后呢就使他们把武器都丢下，而且他们会来皈依基督，他们会来皈依基督，他们也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这就是神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思想十字架，要注视十字架，要夸十字架。有一天如果人家拿着枪进到教会来，我们不是教会预备枪把他反击回去，就是被他打，我就是准备要殉道，就是准备殉道。可是每一滴殉道者的血就结出果子来，就会有更多的灵魂来归向主。这是神的方法，而是最有效的方法。整个世界那么多的战争，就是他们都不是用耶稣的方法，用天父的方法。只有这个方法流血可以成就最奇妙最根深蒂固的和平，而且使对方成为圣洁，把他们引到自己的面前。他说，那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那我们耶稣已经成就这个和平了，那我们已经可以靠着耶稣的血来到天父的面前，而且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无可责备的。那我们很重要就是什么？我们就继续在基督的这个根基上生根立基。我们就是需要继续来连于这位为我死的耶稣，根基要扎于耶稣的身上，连于他，在他里面生根。在他里面生根就是什么？你越连于他，你就越有舍己的那个生命，就越有舍己的那个能力，你就变成越圣洁。你就这个是礼拜天马蒂娜讲的，是不是？你更多来注视他，连于他，你就越被反照出他的形状，你就越那个圣洁的生命就越被引出来了，引出来。他的不自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叫做不自被引动离开福音的盼望。什么是福音的盼望啊？我们上一次已经讲了，福音的盼望是什么？就是恩召的指望。你们不明白的就去听那一套三卷恩召的指望，去听。这个福音的盼望非常重要的，那个恩召的指望成为你行事为人的动机。你每一天生活，你为什么会这样做？还有你恩召的指望明白了，你就发现你整个这件事该怎么反应。很多人一看了人，听了人家说打打打，阿富汗打点，哦，我们也跟着喊呐、就这样。现在连那个反战的人Berkeley 他们有人在反战，结果好多人就开始，很多工商业者就很气 Berkeley 他们，就是我们把本来预在那订的旅馆都取消了，一毛钱也不让 Berkeley 那边的人来赚，知道吗？就反战，现在反对那个反战的声音很强，因为他觉得遭受到恐吓，越气就越报复。可是你永远没完没了的，只有耶稣的方法可以一次成就了和平。但是这是需要借着当儿女的效法耶稣死掉。他说你们应当如此行，如此行。这是我们要常常祷告主啊，让我效法你在十字架上的死，让我也愿意舍己，把身体剥开。那在肉身受死，我们现在不要讲到受死啊，你应该先肯受苦，先肯为着这些与神为敌、与你为敌人，先肯为他受苦，因着服事所受的苦，因着受冤屈的苦，仍然去爱他，就先去受苦。 那我们如果一直没有离开这个福音的盼望，你就发现，我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都使恩召的指望更成型在我的身上。好，那然后呢，保罗说他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好，来传扬这一件事。好，等到下次会再接着讲到这个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好，那保罗做这个福音的执事呢，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七节，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就是需要更让圣灵的大能运行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成为福音的执事。那这个执事不是像现在有些教会用投票的，啊，执事就在教会做些事，不是。福音的执事是按着神运行的大能。”神的同在运行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去传讲这全备的福音，这天国的福音，就是神使我这个罪人来与他和好，借着他替我死来与他和好，而且不但和好，使我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这样的福音使我们也愿意去为人死，也赢得他来与神和好。感谢主把这福音赐给我们。
哥罗西书第一章24-29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们
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他是接着上面的哈，他说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哈，然后呢，他说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所以做福音的执事是要为这些百姓受苦的哈。有很多人很喜欢全时间服侍主哈，我问他们为什么很想要当传道人呢？他说因为这样可以站在讲台上啊，教导人啊，带查经，我很喜欢带查经，我的兴趣就是带查经。我说那你知不知道做传道人是要为羊群受苦的，而且是全时间的，而且是有很多的苦是你必须要能够接受的。那这里讲到说我做了福音的指示呢，就是要为你们受苦，为你们受苦，就好像做父母一样，是吧？做父母是不是要为孩子受苦？是，孩子虽然有时候蛮可爱，但是很多都在为孩子受苦，爱他，所以为他怎么着想，他都不知道的，他就是嫌你啰嗦，哈，嫌你要管我这个管我那个，哈，那你为他煮好吃的营养给他，他就是不喜欢，他喜欢吃这个垃圾食物。所以常常都要为他受苦哈，而且你为他受这个苦还没有关系，最主要是那个心理的苦，就是他就是抵挡你哈，就是你所有为他好的，他就是觉得对你讨厌、反感、远离你哈，就是这一些哈。那他说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基督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他说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基督在地上所受的一切的患难他都要受，不是基督患难有什么缺欠，而是他就是说我要补全了基督所受的一切的患难的意思，这样啊。那基督在地上所受的一切的患难，好，保罗说他都要为着教会来补全的这些患难，就他都得受这些患难。他说我照着神为着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这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哈，他说这个一个做教会的执事呢是神所赐的，不是我所要的，好吧？有些人觉得哦，现在工作不好找啊，那我就干脆当传道人好了，去读个神学院就当传道人。这个就是现在为什么在美国有那么多的教会问题，就是说很多教会找不到牧师，很多牧师没有工作，好吧？不可这样。很多牧师在找工作，可是呢不合那个教会的需要，可是这个都是错的。因为现在人把这个牧师当作一个职业，就跟上当 engineer 一样的另外一个职业，所以去读个神学院花个两三年的时间学费，然后出来我就要当传道的。不是的，在所有教会里服侍的那个是什么呢？是神所赐的，是神所差遣的。而且神怎么赐的呢？在29节他说我是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好，这个我上次讲到以弗所书的第三章那里也有讲到哈，保罗说第7节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你知道不是照着神学院毕业了领了证书了人家给我按牧我就做了传道人做了牧师，不是的，是照着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运行的大能。好，那一个是神所赐的，神所差遣，神所恩膏的。然后呢神怎么恩膏呢？神照着他圣灵的大能运行在我们里面，要我们照着这个运行的大能来劳苦，来传扬，来传扬。所以不是在传扬一些哦，我会带查经啊，哦，因为神学院笔记已经抄了好多本啊，好，而是照着圣灵在我们运行的大能呢，你圣灵要你说什么话来造就他的教会，来建造他的教会，这才是圣经里的这个原则。那他说我照着神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好，那所以一个在教会里的服事的最主要就是什么？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不是说哦，在教会办一些活动啊，哦，这种活动比较容易吸引人来啊，哦，吸引了很多人来，这就表示我为主做了功了哈。不是，你最主要是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因为你那个道理，神的全备的福音，你没有传得全备的话，你常常就以偏概全，会教出很偏激的基督徒来。所以神每样的道理你要传得全备。在圣经里有好多的真理，好，讲到他的救恩，全备的救恩包括什么？灵魂体的得拯救、得医治。可是我们很少在教会里面听到神医的道理，对，很少听到赞美的真理。赞美是个真理，在圣经里太多的经文讲到怎么样赞美、敬拜的真理，太少教会讲这方面。都是我们因为传道人性格比较内向啊，哦，比较不释放，哎，我就少去碰这个，因为这个我就不内行。好，那我们每一个做教会执事的，我们需要在神的每样真理上 要去经历，你要去经历，你才有办法去传的全备。所以这个把能够把神的道理传的全备，不是我们看了很多的参考书，而是神运用的大能、运行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好，还有我们自己真的在这些方面去经历，去照着做，你才有办法去传。你没有去经历过，你怎么去传？好，那他说，到底传这个道理是传什么道理呢？他说，神的道理是整个一直要传的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传什么事呢？传这个奥秘。这个奥秘呢，他说是历世历代都隐藏起来，如今才显明。什么时候才开始显明？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才显明了这个奥秘。是什么奥秘呢？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个讲到在你们心里啊、哦，其实应该是讲你们里面，不只有心里，是整个显现在我们的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就是历世历代我们知道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啊，弥赛亚要来建立一个国度，啊，是一个神的国度，啊，这国是永不败坏的，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可是这些呢，对他们而言都是奥秘。奥秘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象就觉得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建立一个国家，好，然后呢，我们就这个国家胜过所有的国家，以为是这样，可是不是。好，那耶稣来了呢？耶稣也在讲这个，可是百姓还是听不懂，连门徒都听不懂。耶稣跟他们讲，神的国在你们里面，在你们里面，不是在这里，在那里，在你们里面。他们也听不懂什么叫在你们里面。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一直四十天讲神国的事，他们也还是听不懂。直到什么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彼得他们起来讲到说，我们看见了，我们看见了。那圣经上的话就对他们开始一直明白过来。所以他们在讲道里面常常讲到说，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经上所说的什么的，好，然后耶稣在地上跟他们讲的话，他们也开始就明白过来了，他们就想起耶稣当时跟他们讲这个话，讲那个话。好，所以奥秘，这个耶稣在我们里面显现了，好，你敞着脸看见他的荣光，他就这样反照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一样，这个奥秘就越来越开启。为什么？因为你他就成为我的智慧，成为我的公义、圣洁、救赎。以前这种话对我们都是很抽象的形容词，可是你越注视他，他的同在就一直改变我们，就发现你很多事你明白过来，你有上头来的智慧，而且他的同在就一直改变我们。那你就发现，哎，常常这样等候神、亲近神，发现，哎，我们怎么有身上有一些很天然、很多年的捆绑就脱落了？哎，我现在怎么面对这件事的反应不一样了？你就发现，他真的就是我的一切，他就是我的圣洁，是他在我里面做成的，不是我一直在那立志为善、立志为善，可是却做不出来。这就是奥秘。所以有一位要来，他的名字称为以马内利，他们也听不懂。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讲到说他要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也是听不懂。神的儿子亲口对他们说的都听不懂，直到这耶稣显现在人的里面，这奥秘就是讲到神在我们的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有盼望了。我不再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人永远改不了的啦，这个人就是这么糟啦，我永远没办法的啦，没有希望。不，他成为我们的盼望，而且是有荣耀的盼望，有荣耀的盼望。 就是他会改变我们荣上加荣。他说这个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保罗把这个已经传到外邦人中了，很多外邦人已经被圣灵充满了，就犹太人以外的他们就称为外邦人。那这个传到他们当中，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他们就爱上了耶稣，哦，他们就脸一直的被改变，好，那所以已经得到何等丰盛的荣耀了。那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传福音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说，哎，我跟他讲了信耶稣很好啦，哈，哦，那个跟教会弟兄姊妹都会帮你的忙的啦，哈，哦，你来啊都有爱宴呐，哈，哦，信耶稣得平安呐，哈，你就会有工作啦，哈，其实这不是福音的，传扬他是要什么？把人完完全全引到基督面前，引到神的面前做什么？的祝福，引到神的面前。蒙连续蒙恩惠，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还有呢，引到神的面前，他自己懂得来取水，他自己懂得来跟神相交，懂得来从神得着一切。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传扬福音，就是把人引到牧师的面前啊，你有什么问题就问牧师啦，啊，有什么事就打电话给牧师啊，牧师不在呢就软弱。不是的，传扬他就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那可是呢，你怎么样把人引到神的面前？他说要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有些，所以你看劝诫什么意思？要劝勉，还要警戒。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牧师哪敢警戒你啊，一讲一点说不要迟到，哇，信徒就很不高兴了，就是就开始反弹了，不知道我们多忙啊，迟到有什么关系，他给我们压力。我们现在很多人信耶稣怕有压力，我们不要人家管我，不要人家说我，我信耶稣还要我行我素，这不可能的，你根本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那保罗他说，我们传扬他要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是要劝勉，要警戒的，要警告的，要警戒你的，还要教导你的。除了教导你以外，要劝勉你，要警戒你。为什么？否则你没有办法丰丰富富来到神的面前的。我们可以一直闭着眼睛在那亲近神，可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蒙蔽，几十年人家都不敢跟我们讲的，讲也听不进去，我们都一脚踢开的。所以一个人你要完完全全到神面前，你是要接受人家劝勉，不只教导。我们只喜欢教导，甚至有时候教导一些麻烦，我们只喜欢启示，听一些，哦，我知道了，哇，神做已经做了这样的功了，哈利路亚！我们只要讲这个成功主义就好了，成功神学。我们只要讲那个叫人听了就有信心、很振奋人心的道就好了。不是的，你听得很兴奋，听完你一离开教会，你发现我还是我，我遇到事我还是不知道怎么下来，我遇到生了疾病我还是不知怎么征战，所以。传扬他是要教导，你要给人有路有方法，不是只是一直人心很激烈很激烈，常常在 hyper 很高昂的心情里面而已。主做成了，主做成了，做成了，我要做什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就好了。不止哈利路亚，我还很多要悔改的，我还求主光照的，我很多还要饶恕的，还要去跟人家道歉的。不下来我就没有办法到神面前的，我不饶恕我就没有办法到神面前的。所以你要到神面前， 你需要有好多被劝勉、被教导、被警戒的。我不要人家管我，不要人家管，不可能的。不要管你是最方便，就不用劳苦。保罗为什么这么劳苦？我只要解经解清楚了就好了。你有没有做你的事？这叫什么教授？对不对？老师就是这样。我把这讲了讲了，你要不要做都随你。你考零分也没关系，你当了死当就死当，是你的事。可是一个做爸妈的就不是这样。如果我们是真实在牧养教会，是为父为母。为父为母就不会说你每次都考三十分我也无所谓，管你的，那是老师，那是做师父，对不对？为父为母就不是了，就看到哇，你老师考三十分，你英文都读不懂，一定要再教你的，一定要再告诉你，为什么你会读不懂呢？你有没有花时间背啊，背生字啊，好、啊，等等等等，都需要对你有要求的，哎，压力太大，压力太大了。我们这个罪人要到神面前是需要被压的，因为这个整个的救恩是神的儿子先被压，而且很厉害的被压，压到死在十字架上。救恩是这样成全的，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个救恩，我们也都要跟随他的脚中心。我们很多时候也要被压，被压做什么？把你的老自己压出去了，是好的，然后你可以得到这个一切的丰盛，丰盛的荣耀。那这是要用诸般的智慧，我们内在生活每一个 topic， 每一个题目，每一卷录音带，都是一直把你引到神的面前，不是引到我的面前。所以你只要一直操练照着做，你就越来越不需要牧师了。你每个人都自己完完全全到基督面前，你懂得取水。你最近祷告都不通，你就知道我有问题了，我该怎么做？我不是就躺在地上，我就知道我需要求主光照我，又最近有哪些蒙蔽，有哪些不饶恕，有我里面的导管有哪些阻塞。好，你遇到疾病你也自己懂得征战，不是每次遇到疾病就要请这个牧师来为你祷告，就不是了。你自己每个都一直长大，这才是一个全备的福音。那他说我也为此劳苦，是劳苦的，用诸般的智慧要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不只讲台讲，还要看哎，某个小羊老是消化不良，还要个别的在劝诫他，好，在个别的教导他。好，那所以这样子呗，你们是很蒙福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接受神给我们，借着任何人所给我们的这些劝导。都要听好听的话，就是啊，你好好哦，啊，你实在很有爱心啊，很谦卑啦，
那你就完全了，你就说好了，你不用再追求，你已经完完全全到主面前了，你不用追求了。不可能的，我们一辈子都需要追求的。我们一直需要追求，我们越靠近这个光，我们就越发现自己的污秽，我们就有更多需要悔改和洁净。那也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多时间的同伴，可以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劝诫，那彼此的扶持。这个奥秘我们要那样子的兴奋，因为历世历代以来神的儿子没有办法住在人的里面，因为这个罪的没有办法住在我们里面。那今天向我们开启，借着圣灵把耶稣基督带进我们的里面，这是何等的奥秘啊！所以我们应该为着这件事那么兴奋，这是历世历代以来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如今主啊，你可以住在我的里面，我要为这件事那么兴奋，那么兴奋。好，那这就是我们用各样的方法一直带领人。为什么要等赞美？赞美让我们能够直接的进到神的面前，还有把我们一切的乌烟瘴气脱掉，来到神的面前。等候也是这样，好，直接来注视他，他的荣光反照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要顺服？也是，好，因为顺服呢，是我们得救的根源。耶稣的顺服成了我们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需要跟随他的脚踪行，走这条顺服的道路，好让主这个他那个顺服的性格可以一直坐在我们的身上，好，他全备的救恩可以坐在我们身上。为什么要谦卑？因为神的儿子他就是一位谦卑的羔羊，所以我们接着一直要追求谦卑，可以更让他丰丰富富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他不住在一个骄傲的人里面。每一卷都应该都在讲这方面，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好，这次盼望是何等真实的，这就是我们追求的标杆，让这个恩召的指望越来越活化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主。那这个也让我们看见说，弟兄姊妹，我们向人传福音不是只带他来教会，他有来教会信主就好了，你要留意有没有把他完完全全引到基督的面前。我们传福音不是只是他很需要我他什么问题都来靠我。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带了好多个都是单亲的啦，还有先生有外遇的带他们信主。那结果呢他本来在另外他是在另外一个教会，然后来他来这边开始追求这个礼拜四的内在生活啊，好，后来他就把录音带买回去，就开始给这一些他所带领的人听。他说他所带领的那些单亲的啦，这些受苦的几乎每天都打电话给他，然后就常常半夜打电话来哭啊什么。可自从他拿这个内在生活录音带给他们听啊听，电话就越来越少，到后来就不用再打电话给他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到了神面前了，他自己懂得取舍了，他就不需要一直依赖你。好，所以我们传扬福音一定要留意，把人是引到基督的面前，不是引到我们的面前。好，他越来越不需要我，表示他越来越长大，而不是说他永远都要靠我来跟他查经，每一节都要解释给他听，解释完了这卷圣经读查完了，问他这卷圣经讲什么，一一呜呜的也讲不大出来。不是，他自己每一天的成根，自己就懂得来到神的面前，一直吃喝主自己。基督在他的里面，每天是他荣耀的盼望，这个才是一个全备的福音。所以我们传扬福音要知道怎么样把人完完全全引到基督的面前。
哥罗西书第二章一到七节，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这里保罗讲到说，他为着这些所服侍的人，为着神的百姓哈，信徒们这样尽心竭力哈，他是尽心竭力在哪些方面？是不是尽心竭力的组织啦，哦，然后怎么样扩展教会啊，是不是？啊，不是，他尽心竭力什么？尽心竭力的要叫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好，那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服侍人很重要的一件事，不是只是让他来信主了啦，然后有参加爱宴啦，然后有做一些服侍啊，有代代敬拜啦，唱诗啦，就这些而已。最重要的那个目标，要带领人真知基督，真知基督，这是历史里的历代以来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如今在圣灵里面向我们开启，就是基督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可以成为我们一切的智慧知识，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好，他可以成为我们一切的一切。那所以我讲到说，哥罗西书有一个要词，就是在基督里，好像那个这个第二章又讲了好多个，好，在第三节讲到在他里面，第七节又是讲在他里面，好，那第九节又是在基督里面，第十节在他里面，十一节在他里面，好，我讲到说你们可以把这个都画起来圈起来，你就发现这整卷书信一直在讲到一切就是在基督里面。那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一个人不但我们自己信主，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我们可以住在他里面。那还有呢，我们服侍人也最重要的要使他能够在基督里面。你不是服侍人说，哦，他都有来聚会了，好，都有来聚会了那就好了，好，最重要的是他来聚会只是多交交朋友啊，好，那大家在一起啊，有郊游啊，烤肉啊，很快乐就好。还是我们最重要，就是说你所做的一切是只是让他啊借着郊游烤肉就让他有来教会就好，还是你做一切的服事为了要使这个人能够在基督里？这件事非常重要，保罗是为这个在尽心竭力。有些人来到教会搞了好多活动，也很忙很累，最后呢他服事的没有一个人在基督里，没有一个人住在基督里，每一个人就是只是彼此在一起啊，就是很快乐就好了，或者有查查经，可是到底查经有没有使你更住在基督里？有没有使你更因着基督而充满了兴奋，充满了恋慕，对他的恋慕，对他的火热的爱？如果没有，那你查经查错了。这里很多人查经查什么，很喜欢圣经里讲的这一期是什么，二期那个半，那个一期之半是什么，好，然后这个但以理书讲的那一些，好，还有启示录讲的那一些，还有以西结书讲的那个什么一根树枝啦，哈，然后这个是预表什么，那个是预表什么，哦，听这个就很兴奋。 可是听这个只是让你头脑多知道，好，一七之半是指的什么？哈啊，然后有几个七是指的什么？那指的什么？然后呢？那只是你头脑多知道这些而已。所有的一切有没有使你因此更敬畏他、更渴慕他、更爱上他、更使你整个的顺服他？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那保罗说，我就是为这个在尽心竭力。他说要叫他们心得安慰，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那时候当时是有很厉害的逼迫。好，可是叫他们可以得安慰，基督可以在他们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你即使被逼迫，你殉道了也没有关系，你就到主那里去了。还有基督现在就住在你的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你可以在火刑柱上仍然那么荣耀。那就叫他们心得安慰，你不会因为有逼迫有苦难就慌慌不定害怕退缩。好，还有呢，因爱心互相联络。好，那让我们服侍人很重要，一个就是让他真知道那个一切的奥秘就是基督。那因此呢，你在基督里你就可以彼此相爱。好，让肢体除了我们知道基督，真知道基督，但是我们就知道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互为身子，互为肢体，所以我们要在爱里互相的联络，彼此的相交，不是只是我个人追求而已。好，因为我们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头那么荣耀，这个身体也应该这么荣耀。好，这个身体不能四分五裂。好，身体不能彼此的尊敬嫉妒，互相的纷争，彼此纷争分裂，不对的。基督的身体应该这么荣耀，是在爱里面彼此的相联络，彼此那么同心合意的配搭来彰显基督的荣耀。好，那所以因爱心互相联络。好，不是说哦，我今年当同工啦，我就跟别的肢体联络啊，好，有关怀啊，有探访啊。我今年没当同工哦，我就不需要了，所以管你的，我自己就是过我的生活。不是的，我们如果深知基督，我们就不会是这样。那个有没有一个头衔，有没有一个职分，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我就是基督的肢体，你也是基督的肢体。我要怎样子每一个肢体都能够跟基督连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可以联络起来，成为一个荣美的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好，那他说像我们这样子，他说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好，所以当我们在肢体里面彼此在爱里面同工配搭，我们就更会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好，那所以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一方面我们知道救恩非常的清楚，像罗马书会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明年一月开始，我们也会开始在中午有成人主日学，会开始讲罗马书。好，这个救恩那么清楚，好，你救恩越清楚，你会越对他有充足的信心，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但另外一方面呢，你在灵里面，你越基督的显现越丰富，你对他会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充足的信心。好，像我们在内在生活里面，每一卷录音带都在使你更认识基督，每一卷录音带都使你来连于基督，不是只是一个头脑知道他，而是在生活里面，我怎么因着顺服连于他，我怎么因着认识神做事的法则，我就更跟他联合。好，那我怎么因着谦卑，我就更住在他的同在里面。好，我怎么因着服侍，我就更得着他的同在。每一套录音带都在使你联谊这位基督，很真实的有道路让你知道怎么联谊他，而不是只是知道他。这里讲的使你们真知，哈，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个不是指一个头脑知道，我讲过很多次，圣经里面讲的知道他、认识他，都是指一个经历。你在灵里面真实的经历他，你经历他，你才会知道他。 你不是只是头脑从参考书从人的讲道里面知道有关基督的一些事而已，那陈谷印也知道，陈谷印比你更知道。你们知道陈谷印是台湾一个很有名的，他专门写很多的书反对基督教的，他圣经比你还熟，可是他读出一些反对基督教的事情来。所以那个知道不是一个灵里的真知道，那可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是那么真实，那么真实，以至于我们可以敢把我们的一生献给他，我们可以为他死，好，可以为他活，那个是一个真知道，灵里的真知道，一个经历到他的同在，一个活在他的同在里面。好，那他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也就是一个人你丰丰富富的得着基督，你就有上头来的智慧跟知识。有很多人都问我说，那牧师啊，那你没有结婚你怎么知道夫妻的相处的要诀啊，你怎么知道如何教养孩童啊。好，那也有人告诉我说啊，他最近看了一本什么如何教养孩童的书啊，啊，他说发现我讲的那个理念跟他都一样，好奇妙。那本书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好多年前在 Michigan 的时候我跟他们讲如何教养孩童，后来有一个人跟我讲，那我到现在一直没有空去看。为什么？因为这个教养孩童的理念是从我对于主的认识，我知道主耶稣怎么牧养我，我知道主怎么牧养以色列百姓，所领悟出来的教养孩童的原则就是这样。神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如果你真知道神，你就有智慧知道怎么去教养孩童。可是反过来说，你知道我们在台湾，我们有姊妹在一个很有名的国立的实验小学教书，那里面的家长很多都是博士的，都是美国回去的。好，那他们发现呢，有的孩子在班上啊，成为问题孩子，那对他非常的头大，就去探访他的家。结果你知道他的家整个的书架全部都是教养孩童的书，全部都是教养孩童的，父母都是非常高知识分子，好，啊，都是这个教授啦，或者是这个就是都是非常高知识分子。可是呢他的妈妈可以父母读了这么多的教养孩童的书，他的孩子教出来是一个在班上的最有问题的孩子。那很多人也可以读一些很好的教养孩童的书，可是呢他遇到他孩子这个状况又是 special case， 每一个都是特殊特例，他都不知怎么处理。那你需要连于基督啊，基督是活的。当你孩子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你仰望主，主就给你智慧，知道怎么教，就是知道怎么教。好，那我讲了教养孩童，很多人听了他的孩子改变，也有人听了呢，他的孩子还是有一些问题在，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后来我就去探访他。然后他还当时发生的状况，我就教他父母怎么处理，然后我就告诉他父母他的问题在哪里，然后他父母照着这样处理以后，那个孩子整个变乖了。那以前呢啊，跟他通电话，他说我也听了录音带啊，我也打啊，哦，打得也很厉害啊，没办法，我的孩子就是 strong will， 哦，这个个性特强的，那个意志力很强的，没有办法的，特别难的，是全教会最有问题的孩子。后来我去他家住，好，那因为我刚好要去那边代课，会住在他家，然后。第一天就开始他孩子发生状况，吃饭就发生状况，就教他妈太太这个妈妈怎么处理，教他怎么这样是吧。然后这样才几天下来，那孩子整个变了一个孩子，那我离开的时候变得那么柔顺的像羔羊， 啊，到现在我每一年去那边带特会，他孩子好乖哦，都会跑来抱我，是吧？好，那所以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你要一直的得到这位活的基督。很多人就有些人信了主以后，他就一直急于读一些解经参考书。你在读，还是只是那个解经？可是解经有好多种解法，每一节圣经都可以有好几派的解法。好，那你很需要的是得着这位活的基督。如果不赞成一个人信主，就一直去读一节一节的参考书，对他不好的。他头脑就已经先有主观的被卡住了，被人的这些这个学问卡住了。活的基督他要先来得着，他才开了窍。那他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是当时在第一世纪主后第一世纪末到第二世纪，那时候有一个异端，那个异端呢是诺斯底主义的前身。好，那个异端呢，他就是在点，就是在就讲到那个中保不是耶稣基督，而是天使。所以到第二章你会发现，他们就讲到他们在敬拜天使。好，那他们就把耶稣的神性、他的尊荣，把他整个贬低了，这样。所以保罗写这一封，一直要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一切的一切。好。那我们如果没有跟这位基督连在一起啊，比如说听一听人家讲什么，马上你就被迷惑了。听一听人家讲什么，好像蛮有道理，你马上又被迷惑了。好，那所以我们很需要这个真知道基督。好，然后呢，他又保罗就讲到，他说你们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呢，有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遵他而行。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最重要，遵他而行。他说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你信耶稣以后，你有没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生根？有很多人根根本没有生出来的。好，他就像个那个当每次听讲到听了觉得很好，可是呢太阳一出来一晒啊，一有逼迫啦，他马上就离开了，他就偏离了。或者呢有这个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呢，又把这个道又挤住了。他没有生出根来。怎么样的人能够生出根来？他另外有些人没有在基督里面生根，他的生根是生在传道人的身上，所以他什么事都是问传道人，什么事就是依赖传道人。他崇拜这个传道人，然后就是处处就是问他，处处就是依赖他，他没有自己在基督里生根。那我们所讲的一切的内在生活，都在帮助你怎么样在实际的生活里面生根于基督自己。所以你越去操练，你就发现每个人自己长大成熟，在我们这里越追求一段时日，你就不会很少人会再来问传道人什么事啊，问牧师什么事，自己懂得去问基督了。懂得去问神。有些人在参考书里生根，有些人在传道人、在某个有名的牧师身上生根，那是不对的。你要在基督的身上生根。那内在生活每一套就教你怎么样生根于基督。但你要花时间去等候神，你要生活里面怎么去操练保持他的同在，你借着怎么顺服他，他的同在就越来越丰富，你的耳朵就开通了，里面的耳朵就开通，越来越能够听见他的圣灵微小的声音引导、禁止。好，那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最重要，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你不是遵守人的一些教条、规范，不是的，你是在遵他而行。像我们讲的顺服，顺服不是说叫你要顺服我，不是，是要叫你做一个顺服基督的人， 有一个顺服的性格在你的身上。那但是呢，我们顺服主，主又要我们顺服什么？圣经上一切的命令，神设立的次序。那这些你照着去顺服神的话，那这个你就会更得到基督。但是顺服也不是一个说我都不能提出问题的，好像一个这个叫什么，愚人政策，不是那种的。你顺服，你都可以提出问题的，不是啊，顺服，好了，反正就是得顺服，不是这样的。别人不是一个愚人政策的，你顺服基督，你要真知道基督。那主耶稣要我们顺服的这些命令都有原因的。那有些东西你顺服不来，你都可以跟他，都可以问的。那我这个可不可以这样？这样顺不顺不顺服？我可不可以这样？有的时候是你错了，你以为这个叫顺服，其实你不需要这样的，知道吗？那好，这里讲到说要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所以弟兄姊妹，你很需要知道，在你信主以后，你每一天要一直生根于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你的根是有根有基的，在他的同在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是那么真实，我是很真实的，一直越来越连于他的，这个叫根基稳固，生根建造，信心就会坚固。那你会发现有些人在教会里，服事好多可是忽然间，也许他家发生一个灾难，孩子被车祸，出了车祸死掉啦，或者另一半怎么样了，或得癌症或者怎么样，他可以忽然间就都不信主，因为他会以为说，我这么服侍，为什么主会这样子对待我？是吧？他没有生根于基督，一个生根于基督的，他就有不能震动的果。他无论怎么样，他不会被震动。那我们在我们当中，一个弟兄，他那样的爱主，全心的服侍主，前些日子他被 lay off， 他一滴都没有觉得说，主啊，我这么爱你，我怎么会被 lay off 啊？我家还有 mortgage 多少要付啊？等等都没有，他就觉得说，他就跟他姊妹说。说主耶稣就是要让我这样才能会体会我们其他被lay off的弟兄姊妹的心情，是这样子。所以仍然你，所以他的姊妹就更爱他了，就是他真的有一个不能震动的果在里面，这个就是有生根。那你要生根很重要的是每一天，每一天你的成根灵修生活一定要把握住，一天一天的生根，你不能只靠这两天的晨祷会，每一天你的晨根灵修生活要很扎实，你就会这样生根。每个读经的生活，读经要很规律的，一天一天的这样一直一直这个有进度的一直读，而且去照着做，不是只是读而已。那他说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你真的在他里面生根，你的信心就会坚固了，你就有不能震动的果。那他说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所以一个越成熟的基督徒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表现在他越会感恩，他感恩的心越多。就像什么，如果你常常发怨言啊，发牢骚，就知道生命很幼嫩。如果我们一个人越成长了，他的一个的特征在他身上就很会感恩，凡事就很感谢神，他不会觉得神怎么这样对待我，神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他不会的，他就是知道说，主啊，这一切都有你的美意，就是感谢，感谢的心也更增长。所以求主借着哥罗西书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也借着我们操练内在生活，内在生活不只是等候神，其他的很多方面 你要凡事谢恩，要赞美，要顺服，还有你要忠心的服事，好，那很多方面都在帮助你来连于这位基督，使你在他里面真知道他，好，你就发现主啊，原来在基督里你给我预备的一切何等的丰盛，何等的丰盛，感谢主。我的家，那个我前几天不在，回来以后发现，哦，怎么这么多蚂蚁啊？好，这么多蚂蚁，杀完了，马上还是很多。我只进个房间再出来，那个地方又是这么多。后来我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这些蚂蚁要离开这个房子。好。我就这样一直对着他们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这些蚂蚁要完全的离开这些房子。好，这房子是耶稣基督的家，不是你们的，在你们不可以在这里。奉主耶稣基督吩咐你们要出去，要离开这房子。然后来我隔没多久又来，整个就少了，到今天早上起来几乎都不见了。我就觉得主太奇妙了，我们很需要知道在基督里的那个丰富，一切就是在基督里。好，那你需要在基督里，你会有那个信心，遇到你不知怎么处理的时候，忽然间你产生那个信心，就能够在神的权柄能力里面吩咐是的，是啊。所以我们要真知基督，我们才知道真的是神的奥秘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感谢主。